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在这里我们一同来研读《生命记》。在上一次的第20章里面，我所讲的呢，这个征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除恶务尽。那么用在我们今天属灵的事情上面呢，就是当我们得救信主以后，为了要宣告在基督耶稣里的得胜，理论上呢，是因为我们旧造的生命在亚当里的都应当除去，那么我们可以活在基督耶稣里。但就着我们事实所明白的呢，今天我们常常活在这个征战中间，一方面在基督耶稣里新的生命，一方面我们却会发现在旧造亚当的性情个性中间呢，我们深受其害，甚为其苦。好比说我们一时不察，就是会发脾气、骂人、打人、甚至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当我们血气发动的时候呢，就好像完全失去了在基督耶稣里应当有的像主耶稣的那个生命表现。那么这个呢，就说明我们需要有征战的经历。当我们明白我们的心思已经被撒旦盘踞了许久，我们落在他的权下，服侍自己的肉体私欲，服侍撒旦已经这么久的时候呢，当我们听信了主耶稣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个征战呢，在我们一生都常常可能发生的。正如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虽然神讲的这么样的狠啊，要除尽，但事实上我们就看见他们真正进到迦南的时候呢，有许多的妥协，并不能完全得胜。他们的失败呢，就是因为不能把迦南人都赶出去，以后就变成长期的抗争。在士师记里面呢，所说的是长期的抗争，既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写照。理论上一个人信主之后呢，能够立刻得到在基督耶稣里的喜乐平安，从此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可能也有些少数的人经历到一些这样的事情，知道这是真的，可是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需要经过征战的过程，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仇敌力量驱逐出去。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读到这个20章的时候呢，不单单看见当时征战的事实、杀人的事实，而是看见今天属灵上的征战的需要。那么最后一道的武力的解决呢，目的是要带进以色列的百姓真正享受迦南地的成果。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看第21章。21章所讲的条例好像多一点，都是有点关系的。好比从第10节开始到14节呢，是讲到打仗得胜了以后，得的那些城里的妇女娶来为妻这个可能性。在这个之前呢，21章第1节到第9节讲的是什么呢？就讲到有些人呢，不是征战中间死亡的，他是被谋杀的。这些呢，讲究调查各种民事案件、刑事案件的时候呢，所要注意的事情。第1节到第9节是讲这个事情，10节到14节是讲到把征战掳来的女子娶为妻的例子。一个人如果除了正房妻子之外，在纳妾的时候产生将来孩子的继承权的问题。那么18节到19节讲怎么样处理逆子、不孝的儿子的问题。中国人呢，对这段可能有特别的领会，中国人非常讲究孝道的，所以从18节到21节是讲到这件事情。那么从22节到23节最后2节呢，讲的是尸首留在木头上过夜的事情。这个呢，也有一些旧约中间的实例，并且跟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也是有关的。我们看见的旧约很多事情隐隐约约的跟新约中间的牵扯，新约完全从旧约里面发展出来的。你若是要问为什么耶稣基督尸首不可以在木头上过夜呢，是有生命记的条例。好，我们现在呢，就从21章开始看看这些条例怎么样说的。21章第1节到第5节说，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直量到四围的城邑，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覆额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着母牛犊的颈项。祭司的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这里所讲的事情呢，相当严重。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是有人被杀的问题，在前面的条例，以色列的百姓杀人的以命偿命，这个是已经说的事情了。所以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如果查得出来的谋杀的案件，都有一些刑事的责任，并且处理的方法呢是一定的。那这里的问题呢，就是说居然有人被杀而无头公案查不出来，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那么这个当中呢，当然已经经过了一些调查的事情。一般讲起来呢，经过调查之后呢，破案的事情有相当高的比率的，但是也可能有些防不胜防的事情呢，有些人被谋杀了以后，到最后没有人替他追究责任。那么这里所讲的事情，你看见的头一个，这个人是在田野里面，那么这个条例就说明呢，如果在城中间呢，本城的长老跟审判官就要负责任，他们应当要去调查这件事情。而且如果在本城里面杀的呢，可能眼目紧密一点，调查起来可以知道大概是这个城内的人做的事情。所以这里呢，讲到田野的人的时候呢，可能是三不管的地带，就是没有人藏在那里出入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当然神是全知全能的，好比我们看第一个谋杀案件，该隐把亚伯杀了，他以为别人不知道，但是神说了，地里啊，亚伯的血向神哀告，所以神完全知道的。但是这里呢，是讲到在当时三不管的地带呢，发生这件事情的这办法。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看哪一个城最近，就要负责冤死的责任。就这个人呢，有人把他杀了，却没有人替他伸冤，那么就取一只未曾覆额、未曾耕地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这里呢，都是讲到没有人的地方，在谷中打着母牛犊的景象。这个是代替了那个凶手所应当接受的刑罚。这个呢，是在神的面前表明说是这个人他的生命的代价仍然是要折算的，用母牛犊来折算他的生命，表示他生命的价值已经得了赎价。在神面前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杀了人，但是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损失。当然这个母牛犊是有代价的，谁的母牛犊不管拿出来都是有代价的，可能长老呢，或者说整个城呢要负这个责任。所以这就表示这个人的死呢，这个城的人愿意负他的责任。底下呢，他说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神呢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神的名祝福。那么竟然发生了咒诅的事情，有人死亡了，那么这些祭司立位人的子孙就要来消弭这些事情。所有的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这个在别的地方我们已经说过了，连冤死的人没有人跟他申冤的呢，也要立位的子孙来做这样的事情。第六节，那城里的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在所打折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手。这里呢，就最早表现说洗手表明无辜，诗篇里面也有这个话。那么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当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呢，也洗手表明无辜。换句话说，这个人死，罪的责任不在我们。一方面呢，我们付了代价，表示我们没有沾染他的血，在这里宣告他们没有责任。一方面呢，又为这个死人呢付了代价。所以这里呢，就是说在母牛犊以上要洗手。第七节到第八节，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着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呀，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在这里呢，我们看见除了审判侦查谁负这些刑事责任，在以色列整体来讲，这个城整体来说也有一种责任，这个是道义上的责任。所以长老出来代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盼望在神的面前他们没有罪。 因为呢，这个冤死的人没有跟他审判，这个罪呢归在这个城的身上，归在这个城里的长老们的责任上面，这个是刑事的连带责任。今天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过失致人于死也有这些条例，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对这个死人的一种亏欠。所以这里所说的话呢，就表示我们呢是愿意负这个道义上的责任，虽然我们不知道谁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说呢，在道义上面求神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保护到他，这个流无辜血的罪呢，求主赦免，不要算在这个城的中间。第九节说，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这个流无辜之人的血呢，是一个大罪。当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虽然调查不出来呢，这个城的百姓有长老代表愿意接受损失，并且在神的面前认这些罪，求神来赦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心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安稳了。这里呢，我们看见他虽然对死者没有任何的帮助，也没有解决问题，但在神面前得着一个无愧的良心。这是很多时候旧约的原则跟精神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呢，是盼望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平安。好，这是讲到无法破案无辜之血怎么样处理的问题。第十节到十三节说，你出去筹集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可以与他同房，你做他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那么这个呢，是外邦妇女被接纳为妻的时候这个条例。这里呢，考虑到很多人的感情的问题，他说呢，在你掳掠他们中间有一个美貌的女子，你就恋慕她，娶她为妻。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感情的事情，爱情的事情呢，是很没有道理的，看中外邦女子这是会发生的，所以神呢是非常通达了解人的感情的问题。那么看见他呢，就想要娶他为妻，这个怎么做法呢？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婚约。这个不平等的婚约怎么来的呢？因为他已经是你的掳物，他原来或者有丈夫或者是处女，不管怎么样，他的父母或者他的丈夫都已经死了，也没有人能够保护他，没有人能为他做主，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这里呢，神很尊重被掳的妇女的主权，所以虽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婚约，或者说他没有办法拒绝的婚约，还要对他以礼，对待他呢要合乎规矩。他说你可以领他到你家里去，那么领他到你家里去这个用意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你不能先与他同房，他要剃头发修指甲，这个呢是在他生命中间一个非常羞耻的过程。所以呢，剃头发修指甲表示他跟从前一些生命的关系呢都除去了，因为头发会长回来，指甲会长回来的，这个是暂时的。那么用这个事情呢，表明这个被掳掠的女子她怎么样为着以前的事情呢哀伤，因为她这一来呢就离开她本族的人了，不仅她自己父母不在，她也不能待在本族人中间，她已经被掳了，要归到以色列的人家里面。所以呢，在这里纪念她离开生生的父母和她本族，用剃头发和修指甲来表明，并且呢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那么显然呢，这里呢有两个可能，被掳的衣服都是很难看的，而且是仅仅遮体而已，是一种羞辱的记号。那么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这里所做的事情呢，就可以说是把从前的一切的事情呢都除去了，也可以说做一个了断。当然我们可以想象的，等到他真正的接纳了，愿意做他的妻子的时候呢，应当重新带来欢乐。所以在这里呢，哀哭他的父母一个整月，表示呢他对于从前感情上面不能够排遣的那个感觉，为了他的父母哀哭，当然也为他前面的事情呢做一个了断。所以这里呢，用这些事情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的衣服，哀哭一整月等等事情，来表明跟从前关系的一个了断。那么基督徒呢，从前在肉体中间呢做了撒旦的奴隶，并且我们是与撒旦联合的。那么今天基督徒呢信主以后呢，是做了基督的心腹，这个时候呢我们脱去旧人的行为。所以这里讲到脱去被掳时的衣服，那么我们想象呢他要穿上新娘的嫁妆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基督徒呢也披戴基督。 在基督耶稣里是个新人，我们与主的关系离开从前的丈夫，现在归他做心腹。用这种事情呢，表明我们对于旧的事情的一种舍弃，而接受新的事物，然后可以与他同房，你做他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完全以平等的理来对待他，不再是从前被掳的时候是你的阶下囚那个味道。然后呢，第十四节，后来你若不喜悦他，就要由他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他，也不可当婢女待他，因为你玷污了他。你既然是明明的把他娶了为妻，他的身份就不再是你的奴仆，你应当爱他。以后如果你变心了，不喜悦他，就要由他出去，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不是一个婢女了。他从前呢，曾经是婢女，是你掳来的，你可以把他卖掉，可以把他按照价值卖给别人，因为你跟他只有主人跟奴仆的关系。现在呢，不同了，你已经娶他为妻，他是你的妻子，你不可以再羞辱他，把他变成从前的地位，变成奴婢，随便的卖掉，还要从他那里取得价值，因为呢，你玷污了他。当然玷污了他是因为你要卖掉他之后才有玷污的，本来呢就不算玷污，是夫妻合法的关系，现在你已经跟他有了这个关系，要把他休掉的时候呢，你是玷污了他，就是说你把他娶来又把他当做奴仆卖掉，从前是奴仆，现在又是奴仆，当中所不同的是你玷污了他，这个是神看得很清楚的。我们对这里看见呢，这个外邦的女子呢正式的被接纳为妻，这是一个身份的提高，地位的提高，也说到我们外邦人在基督里面重新做他的心腹，被接纳，这个身份的问题大大改变。今天教会是基督的妻子，这是很重要的观念。那么底下十五节到十七节是讲什么呢？他说人若有两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这里呢，讲到长子的条例，不管你几个妻子，有所爱的，有不爱的，摩西就讲到，因为人的私欲的问题呢，对于两个妻子看法不同。在历史的事件中间，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读到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一个叫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哈拿是以利加拿所爱的，皮尼拿他比较不爱一点，也不至于恨的地步。当然，这两个妻子中间呢，就有很多的话，就有很多的争竞。那么这里呢，他说长子名分呢，还是要给那个头一个生的，不管是你所爱或者你所恶的妻子。这里呢，因为看重长子的名分，所以有这个条例。当然呢，我们知道如果是妾的话呢，就不一定这样情形。所以他们怎么样娶两个妻或者一个妻一个妾，在当时娶的时候就已经有定规了，妾的地位永远不如妻。但是如果两个都是妻，都是明媒正娶，都是一样的合法地位的话，还好比雅各从前有两个妻子，一个是拉结，一个是利亚，这个是平等的地位。当然从出生的次序上面呢，长子名分本来是为一个流便，因为流便犯罪，西缅和利未呢也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把长子名分给了犹大，这是当时的条例。所以以色列百姓对于长子名分的传递呢是非常看重的，这个条例就特别说到不能够因为自己爱哪一个妻子就把他的儿子特别立为长子，这是神所不允许的。当然在实际上面，我们看见大卫在他的儿子中间立一个接受王位继承的时候呢，又不在这个条例之内了，所罗门并不是大卫的长子。整体来说，这里呢有很多的条例呢是对于长子名分的看重，至于个别的事情怎么样做，神有没有特别的方法允许定规，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那么我们注意到这里哈，在十七节，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为什么呢？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这个话我们刚刚讲到雅各的几个儿子说呢，特别提到流便，雅各说你本来应当做长子，因为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换句话说，这个父亲呢生命最旺盛的时候所得着的儿子呢应当是最好的，长子应当是最好的。可是呢，他说你情欲滚沸如水呀，上了你父亲的床榻， 玷辱了他的床，这个事情呢就把他长子的名分呢废掉了。所以这里呢又提到这句话呢，我想是整个以色列百姓呢对于长子名分一种看重，因为长子名分不仅是继承权的问题，并且产业呢多加一份双份的产业。这也是我们以后看见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呢讲到长子次子他们分产业的时候不同的情形。好，底下十八节开始讲到一个悖逆的儿子，我们看十八节的二十一节是怎么说的。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但人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那这里所讲的好多事情，第一个是表明了父母对儿女监管的责任，使他长大成人以后呢，在以色列人中间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恶人。这样的话呢，以色列的民族性整体的来讲就会慢慢的变成比较好了。但是呢，这里除了教养的责任，还有惩治的权柄。这里说呢，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一方面教导，一方面惩治。今天在新约里面，对于教导儿女很重要的，做儿女的应在族里听从父母，这是不可以打折扣的，应当是听从父母的。这里呢也讲了惩治，圣经里的原则呢是允许用杖责打儿子的。他说呢，不忍用杖责打儿子的，就是恨他，因为将来呢他就不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所以呢，放纵儿子是给自己寻找羞辱。这里对于儿子的调教呢，在旧约的里面是看得很清楚的。这些话呢，我想我们中国人看了一定心有戚戚焉。中国人对于儿女呢，向来也是觉得有责任的。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这个儿子一定已经成人了。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到抓住他的地步了。换句话说呢，他不是一个小孩子。如果是小孩子，一定还有改正的机会，可能是成人的。那么将他带到本地城门，他所做的事情一定是无可救药了，是很糟糕的了，那么这个父母才肯这样做，一定是叫父母亲伤透了心，并且呢实在拿他没有办法，那么让本城的人来公决他。这里送去长老呢是用石头打死的，所以这个呢实在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那我不晓得以色列百姓有多少是肯这样做的。这里呢就说出管教儿女、惩治儿女这个责任的问题，也讲到他这个严重性。今天呢在我们中国人来讲呢，也有些顽劣的孩子真是不听管教的时候呢贻羞父母，并且从前呢这个连坐法呢也是对不好好管着儿子的父母要赔上性命的，要有责任的。所以这个呢跟以色列人看重儿女的管教呢同出一辙，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这里所说的事情讲得很清楚，但是做法上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肯真正这样做。他们把这个逆子啊带到本地的城门，对本城长老说呢，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他不听从父母之后呢，一定还有其他的很多罪恶上去的，贪食好酒，不务正业，说明这个儿子真是不可救药了。那么这里呢，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目的是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人都要听见害怕。一方面是把恶除去，一方面呢作为警戒。这个跟前面讲说是流无辜之血的罪啊从你们城中间除去是一样的原则，看重整体的表现。换句话说呢，今天基督徒在教会中间会影响教会的，我们的好我们的坏都会影响教会的，所以呢要为整个团体的见证利益来着想。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被挂在木头上面，这个呢远在罗马人发明十字架之前，所以这个挂在木头上面这是以色列人所知道的一种刑罚，也表示这个人当死。这挂呢有很多种可能，可能是石头打死以后把它挂在木头上面示众，今天我们说枭首示众， 这个犯了当时的罪呢，把他处死以后挂起来给人看。从前是这样的，现在当然可能很少国家在这样做了。那么在当时以色列百姓挂在木头上面，可能是把他吊死。但是有一件事情呢，尸首不可以在木头上面过夜，当然要把它埋葬。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在地上面呢只有公义，不能够流血。这个呢虽然必须流血，但是到的时候要除去这个流血的罪。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从新约我们基督徒立场来看呢，当然立刻会想到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面。那这里所讲挂在木头上面是一种示众，中国人讲枭首示众的。那么怎么个挂法呢？这个人可能是活着的时候就把他挂在木头上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他吊死。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把他致死了以后挂在木头上面。怎么致死的呢？可能是用石头打死的。那么打死之后还要把尸首挂在木头上面，作为一种警戒和一种告示，那么让以后的人惧怕就不再犯罪。那么这个是这个条例的原因。但是有一件事情呢，尸首不可以在木头上面过夜，当然要把它埋葬。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在地上面呢只有公义，
不能流无辜的血。
虽然必须流血，但是到的时候要除去这个流血的罪。这个条例呢就变成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十字架上面，在安息日尸首不可以留着过夜，他们把它埋葬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据。并且这里也提到挂在木头上的人是被咒诅的。这个呢很显然的已经说到了基督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在远远的以色列人所不知道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他的儿子要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有这个条例说到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本来我们是应当被咒诅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死代替我们所应当有的罪的刑罚。所以从这些条例里面可以看见神是非常细心的，他所宣布的事情大大小小都有他的作用的，在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情上面却见证了耶稣基督最伟大的救恩。神就是这样把所有一切事情都集中在他儿子身上，在关于律法的颁布上面，即便在生命记这些细节的处理上面，都已经面面俱到，顾虑到很多的事情。
那有时候我读到像这样一些非常特别的经文的时候，心里就非常感慨，也受感动，因为的确神的话也是非常仔细的，我们如果没有仔细读的话呢，就会失去这些非常重要的点。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我要再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常常讲课的时候呢讲得很快，怕您不能完全记住，所以希望您来信给我们索取讲义。那么这个讲义呢，我相信会帮助您在整个的了解上面呢会加深很多。虽然现在讲的已经差不多三分之二的课程了，但是呢如果您写信来索取呢，我相信你收到的时候能够再一次回头看一看的话呢，对你有很多的帮助。那我们的同工花了很多时间把它整理出来写成文字，也希望您不要辜负他们的好意。
好，今天我们讲解生命记到这里为止，谢谢您的收听。您所收听的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生命记的讲解，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再见。